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11号礼拜四早上8点31分。大家早上好，我是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今天我们最首要追踪的就是在昨天美国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数据公布啊。这一次公布之后，美国股市是直接开低走低，道琼是重跌了400点，纳指和标普跌幅超过 0.8%， 费半是狂泻了 1.6%、看起来美国股市终于找到一个数据可以回档了。因为如果通膨真的是由于僵固性核心服务部门所拉动所推起的需求型通膨，那肯定是因为经济向好才导致通膨居高不下，而经济向好会是股票市场跌的真实理由吗？所以更像是美国股市找到了一个借口进行中期回调以及乖离修正。只不过呢，这对于债券价格肯定会有进一步的冲击，随着市场看到通膨数据居高不下，也对于利率的延后预期开始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想象空间。虽然再升息是不一定啦，但是很有可能会把降息的时间线往后延。我们看昨天十年期美债殖利率的变化，这一次是收在 4.559%， 这个是创下了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收盘价，也是22年9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而且这昨天美国财政部拍卖了390亿的十年期公债，结果拍卖结果是非常惨淡啊，最终得标利率只有 4.5%， 这个是十年以来的最高这是足以说明现在市场上债券整个美国政府公债的发行速度它还是要搭配着过去的基础建设法案，但问题就在于市场上对于债券开始有点兴趣缺缺，开始把大量的债券资金往股票市场来进行新一轮的资金建仓。那我们就要具体来做一些留意，到底这一次通膨数据所释放的讯号是一种停滞性通膨、长期通膨将过去的讯号，还是它反而为股票市场的长牛挂了保证？而对于债券市场而言，它有没有可能如此意外的选择再升息呢？毕竟它不升息，那债券价格虽然会有点回调，但肯定也不会破底毕竟这个整个升息的拐点已经见到了。但问题在于它对于债券价格的承压会多久？那是不是这段时间有固定收益资产进行资产再平衡的投资者反而是一个介入的方向呢？我们从通膨数据来做一些了解。首先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核心 CPI 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一次环比增长 0.4%， 同比增长 3.8%， 都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高。我们真实观察的几个方向第一个是通膨这一次整体拉抬幅度大概在 3.5% 左右，年增幅高于市场预期的 3.4%， 月成长也是 0.4%。 那如果刚才提到嘛，你剔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CPI 是 3.8%， 也比市场预期的 3.7% 来得高，核心 CPI 的月增是 0.4%， 也比市场原本预期的 0.3% 还要来得高。好，这就说明了现在是同比环比核心通膨非核心通膨全部都比市场预期来得高。那这样的一个数据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市场针对未来的利率预期产生了大幅度的变动。原本市场预期在6月份就有降息一码的空间，结果现在降息一码的空间仅仅剩下 18.5%， 保持在当前基准利率的市场预期是 81%。 那7月份虽然有降息一码的空间，不过仅仅也不过就40%左右，9月份现在才是整体降息的主流。好，换句话说，市场的降息预期不断的往后延，那某种程度也恰恰保证了今年经济的繁荣。市场从 Fed Watch 来看，几乎已经笃定今年是100%一定不会发生衰退，今年是100%的软着陆。那2025年会不会发生衰退呢？按照市场的利率预期来看也不会发生衰退，也就是市场上已经完全默认今年就是标准的软着陆，看不到任何的衰退迹象。那我们从具体各项指标的通膨率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从热力图来看，你会发现比较集中的几个方向很明显它是集中在我们看到的交通运输部门你看最近像是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年增幅分别是 2.24 和 2.12 但其实跟这个2月份1月份没有说什么一个太大的改变跟当时我们看到的整个数据表现比较起来并没有那种非常失控性的增长。那如果是从核心 CPI 来看的话，尤其是核心商品反而还下跌了 0.67%。 所以其实终端商品我们看到的 3C 电子产品并没有在今年有显著的增长，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服饰类或者是单纯的新车二手车或者我们观察到一些教育通讯类，这些商品并没有更进一步的终端转价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那这一波真正集中在显著通膨拉抬的 仍然是集中在核心服务部门当中。尤其我们看到像是租金总涨幅是 5.65%， 过去我们提的业主等权租金整体涨幅是高达 5.9%。 尤其最离谱的，我们看到有一点橘红色区块的是我们看到的医疗服务类别 2.15%， 以及交通服务类别涨幅是高达 10.73%。 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在整个美国消费者指数当中，如果是以超核心通膨来做一些留意来看，它基本上是沿着人力成本往外扩散，而其中另外一个影响到 CPI 大幅比重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租金价格。而我们具体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你会发现现在在核心 CPI 的部分其实已经有开始向上弯足底的迹象存在了，从总 CPI 也是那当然大部分集中的都是一些人口的这个集中地，比如说你像是美国西岸和美国东岸的部分。那我们先一一来看，首先能源价格，能源价格的确有点小涨，但是它并没有到失控，对于通膨的影响没有这么大。我们看到美国 AA 的汽油价格，从当时每加仑 3.1 块现在是大概接近 3.5 块，那加州是来得更高。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留意的方向，这一波刚才提到交通部门的通膨居然高达 10%， 那是因为油价上涨，所以现在开汽车都很贵吗？或者是捷运费地铁费大幅调涨吗？其实都并不是。如果我们真实观察在交通运输部门的价格调升，大部分都是我们观察到的汽车保险数据。这一次月增率虽然是 1.5% 没有这么高，可是年增率是多少？ 10.7%， 也就代表着今年的保险通膨是影响美国也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保险通膨人家可能会说可能是因为零件上涨了，可能是因为人工成本上涨了，维修费上涨了，可是我们以长周期来看，一路从2015年到现在这个保险通膨尤其是车险上行的幅度是远远大于我们看到的修理费的。举例来说，2015年以来我们看到美国的汽车修理费整体涨幅是高达 50.29%， 但是车险这些寿险业赚的保单的钱涨了8.6%同期内我们看到的总 CPI 涨幅大概是30%。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当然保险公司目前的说法是因为车子现在呢很多的零组件人工过去有缺工缺料的问题那价格调升以后，现在工资价格降不下来啦，所以呢尤其现在的车子越来越复杂，油电混合或者纯电车，那当中要有大量的感应晶片 sensor， 最后呢就变成了可能特斯拉稍微被撞一块，它整个外壳全部要换掉，所以呢换需要校正，导致我们看到的车险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是寿险公司的说法啦。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导致了美国由于人力成本持续的高昂，形成交通通膨居然高达 10%。 不过呢我认为这就是寿险业赚钱的借口啦。修理费涨50%嘛你给它保单涨1倍，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方向尤其如果是以在过去一年美国汽车保险的年涨幅平均车保的每个月月费用大概是212美元那你就可以了解到现在应该讲每个月212嘛，一年就要2400美元那等于很贵2400美元那一年可能要花快10万块所以你可以了解美国消费者很多人都是买车使用车贷嘛，所以你看车贷违约率相对比较高那车贷的平均每个月的月付额再加上这个车保的费用，你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市场对于买车成本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美国的交通工具运输工具。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各大地区的保险都有非常显著的增长情况，那这一次不只是车险啦，包括房屋保险啦或者医疗险啦，全面性的保单费用都在全面调涨当中。其实台湾你也发现最近有一些保单费用也有在做显著的提升。好，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具体的迹象，也就是这一次通膨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保险通膨，也就是整个核心服务类别的上涨已经传导到终端商品当中但是具体的终端商品真的做出来的那个实物商品并没有价格上涨，比如说我们观察到的二手车价格或者机票价格这一波都没有持续的快速冲高，基本上都是保持相对稳定那另外一个现在通膨仍然居高不下，也是我们过去提到对于 CPI 统计当中形成严重误差的，那就是租金价格。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房租它有两大项，主要是衡量住宅租金和业主等权租金，好，这个是两大最大的租金组合成分。那为什么没有统计房价？事实上不管是台湾的主计处还是美国统计局，它都不会把房价视为通膨的权重指标。原因是因为房价基本上对两大机构来看，它算是一种金融商品，就好像你不会把台积电股票涨多少视为通膨涨多少一样啊，那个是这个资本主义底下的金融产物啊。但是呢，你居住的成本它的确对于你通膨有影响。那过去我们提过嘛，如果是以租金价格来看，基本上已经在一个长期下行的过程，这一次并没有持续失控而冲高。我们从 rent 啊。公寓成本来看，从当年2021年啊冲高到 18.2% 之后，就在快速的下滑，已经连续八个月都在负成长。所以尤其哦，美国现在新建出租的公寓量啊，这个是过去几年都在持续创高。美国现在的成屋库存在减少哦，应该讲成屋库存还在慢慢的持稳当中啊，是因为那个 house 啊，那种独栋的郊区的那个房子很少，因为没有美国人要建。但是 apartment 哦，到目前为止哦，尤其在都会郊区的部分哦，正在大量的新建当中。这也导致哦，目前的租金价格，尤其是出租公寓啊，并没有太多上涨的空间存在。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蓝色线现在还在负值哦。可是红色线，我们看到 shader 其中最大成分的业主等权租金，到目前为止哦，仍然有显著接近 5.7% 左右的拉抬。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 OER 业主等权租金，它就是在测量你作为房子的自住屋主，你认为自己租这间房子需要花多少钱的房租。这个就是为了要测量在进行通货膨胀的时候啊，到底这些持有自有房子的人，因为毕竟他们买房以后啊，每个月在房屋内的支出就只会越来越低嘛，但是不代表物价没有在上涨 啊他们没有付租金没办法测量。所以呢，美国统计局就让这些屋主啊，他自己填问卷，认为自己的房子能够租多少来当做这部分人的居住成本。而看得很清楚啊，现在造成美国通膨难以下行的并不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大宗资产，大宗资产是有上涨啦，可是铜油比也在上涨，所以没有停滞性通膨的风险，它更像是一种短期供应链的变化。真正影响的就是属于我们看到的超核心部门，也不是说什么二手车新车的价格的问题啊，就是保险费跟由于 OER 业主等权租金比例占过高的原因。而 OER 本身它是一种市场的预期心理啊，因为你其实没有在付租金，你已经在付自己房贷了，你只是认为自己的居住成本有多少。而这个 CPI 的 shader 的部分呢，整体占比是高达 45%、哦、这个比重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换句话说，现在美国的通膨、啊、之所以还保持在高位、啊、它就是一种心理预期的诉求，就是认为美国的房价在上涨，凭什么我不认为自己住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该付自己的租金价格不会上涨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实质迹象。那最后它就彰显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个人认为啊，美国的通膨虽然看起来数据上相对好像有点僵固性哦，但是它有很大原因是来自于统计误差所造成的，也就是很有可能没这么严重。好、哦，怎么说呢？我们都很清楚，联准会最在乎的数据哦，从通膨指标来看，并不是 CPI， 而是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哦。那如果我们把核心 CPI 拿来跟核心PCE 来进行比较，来进行相减，你会看见它的利差，或者说它的通膨率差，基本上整体来看大概在 0.9% 到 0.8% 左右、哦、这个相对于过去几年来看、哦、其实比例也算是蛮高的 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 CPI 是比 PCE 来的低的。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波联准会衡量的 PCE 核心 PCE 跟市场现在主流统计的核心 CPI 中间的差距 gap 算是蛮大的，那就说明着、哦、如果联准会真的是在乎 PCE 的话，好，那么基本上可能真实通膨下滑的幅度是比我们看到的总 CPI 还要来得更为快速的、哦、什么意思啊？好，就说美国股市虽然下跌、哦、但我完全不太相信美国股市的下跌是由于通膨失控极高的僵固性所造成的，它只是一个借口让我美国股市涨这么久终于可以进行一个乖离回档。通膨虽然看起来通膨有点僵固性，但长期仍然在下行格局。我们从联准会昨天所释出的会议纪要其实就已经看得出来，联准会是认为今年的降息是合适的。那当然了，降息的码数和降息的节奏可待商榷，但这一波联准会是特别提到联准会不会因为劳动力市场 或者经济的过于强劲，而随时调整对于降息预期的变化。原因是因为只要通膨它所在乎的 PCE 指标仍然在下行，那就会达到它的要件。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多观察几个月再来做决定啊。事实上不管怎么样它也不会再升息了嘛，所以不管是对于债券价格或者对于股市价格，这一次的数据啊都没有多大的冲击哦。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察美国统计局所公布的真实通膨率，我们讲的 true inflation 哦，这一次可以观察到长期实质通膨其实仍然在下行当中。它的计算方式它会像是居住类别、交通类别、食品饮料、医疗健康等等的，会用个人平时上班族更为偏好的一些指标来进行统计，这个是我们所观察的方向啊。那当然了，联准会在上一次的 FOMC 啊，三月份有没有可能因为四月份单一的数据就产生大幅度的改变？我倒是觉得不一定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啦，联准会观察的是一个长周期的变化，也就是它基本上判断紧缩政策是否到头取决于第一，实质薪资有没有显著翻正。那过去我们提过了，美国实质薪资已经连续十个月都保持在正值啊，美国的实质工资薪资涨幅其实是超越通膨的。那第二件事情是，美国现在的基准利率以及商业银行的普遍利率啊，基本上都高于现在所有指标的通膨率。美国现在通膨大概就在 3% 多打转嘛。哦，那美国现在的基准利率是 5.25% 到 5.5%、商业银行利率大概就是介在 4.5% 到 5%、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存到钱，就目前的通膨是一定能够跑赢的。OK， 那加上从我们看到的人力通膨来看，它会不会是成为长期关键性的问题呢？因为现在感觉通膨就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人力成本压不下去嘛，物品啊、商品啊该跌都在跌了，就是人力跌不下去。那人力我们过去在非农的报告曾经已经跟投资朋友提过了，人力成本很有可能会有以一种非常畸形的方式把人力成本给压低，那就是海外移民。我们可以观察到从 CBO 过去所统计的2023年的美国总移民上次提到是330万人嘛，有240万是无身份。好，这个比2022年的260万又多上升了90万。好，这也就说明着这从2020年以后这个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就有大幅激增的现象。那当然有些是也是海外移民，但它属于正式的，但是这个占比应该不超过 40%。这就导致了这些非法移民很有可能做更为低薪资的工作，而且把美国人力成本给压低，所以它某种程度会造成非农就业数据的繁荣，因为它统计的是就业岗位。但另外一方面它也把美国的薪资水平尽可能的压低，毕竟这些都是做一些基础工、机械工，这个是给投资朋友多做的一些观察和留意。那总结来说了，整个通膨到现在为止到底有没有达到重启升息的条件呢？现在来看是肯定没有的，因为通膨它并没有拐头上弯，它是遇到了严重的僵固性。那这个僵固性呢，一方面是通膨权重的指数的统计可能产生了一些失误，它那个 45% 占核心通膨都是属于租金价格，这个权重真的是有点太高了。那另外一部分那是保险费用在涨，那这个真的就是这个寿险公司它遇到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两大问题它还是可以依照积极效果而慢慢消失的，只要不是停滞性通膨，联准会就不会再升息。那现在我们完全探讨到是对于降息的预期是否要因此而修正和改变。但是不过降息三码跟降息两码真的差很多吗？你持有债券难道你希望在半年内跑赢股市吗？难度有点高。我们本来持有债券都是在做股票资产进行大幅度回撤的风险对冲，所以本来你持有债券你就是要一路等到下一轮的股市崩盘了，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持有方向的一个目的。结论是通膨有进度，但不多，但至少方向是确定的。对对对，通膨有进度了，对，美债大概也跌不多了，对，想太多，对不对？这个 OK， TOT 昨天跌 2% 好痛，跌 2% 好痛，债券已经筑底这么久了，有什么好痛的？对，你这个债券市场的这个波动性的确啦，这几年是波动比较大，但对于股票市场的氛围，我个人倒是认为这个债券你至少知道它的位阶在哪里了。这股市你很清楚现在在景气上行格局，但是你总会有一种担心，它会不会股价已经提前先反映陌生段了，对不对 ？OK， 对对，通膨有进度但不多了，有进度但不多。OK， 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老爸有一天就突然很着急的打电话过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外地读书嘛，那打电话过来，哎，你没事吧？我说挺好的，怎么了？ 哦，他就说，哎，我刚刚收到一条，哎，他说我收到一条简讯哦，说你被绑架了。哦、要三天之内要交20万，要不然就失票啊！那个时候我就安慰我老爸嘛，我说你别着急啊，我挺好的，那就一定是一个骗子嘛。你什么时候收到的简讯呢、啊？哦，他迟疑了一下，说哦，上个月，上个月啊，一忙起来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啊，对不对？有父爱啊、哦，但不多啊，妹妹看一下，看一下啊。我老爸也很常讲这个冷笑话，就通膨有进度啦，但就不多。好、哦，但是呢，这个现在这个市场的状态哦，看到这种数据哦，也是不好不坏啊。股票市场哦，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数据而跌？我很好奇。债券当然会有点降息预期延后的看法。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观察，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企业的获利呢？刚才我们聊到嘛，我们担心的通膨失控是担心通膨上升太快了，成本上升太快了，最终导致我的获利被压缩，对吧？22年当时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啊，通膨还在拉升，可是景气已经没这么好了，获利被压缩，股价就得下跌，因为股东的权益受损。那现在的获利有没有任何被压缩呢？今年上半年其实通膨降估性还是蛮高的嘛，现在来看啊，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压缩，标普500指数的 EPS 的增幅啊，仍然在持续放大当中。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与往常一下，就是说过去3个月对标普500指数啊，每一次快到季报的预期它就会先调降，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美国股市财报季公布的时候，通常公布出来的数值都比预期来得好。为什么？提前会进行保守性的预估。那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市场对标普500指数一季度的每股盈余收益率是下滑了 2.7%， 来到 54.85 块，这意味着温和但是比较积极的同比增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那么乐观了啊，可是呢，我随时都认为啊，今年一季度筑底以后，二季度很有可能 EPS 就会再创史高。我们看到二季度现在预估的 EPS 是 59.3 块，离去年第三季的这个 59.9 块、哦、基本上就咫尺之遥。那几乎可以确定啊，今年三四季度 EPS 一定创下历史新高，因为它现在看起来就是消费衰退的隐忧已经完全消失了嘛。所以今年美国股市赚的钱，好，至少我们从股利来看，明年发给你的时候一定比今年多了。好，这个是可以观察到的第一个方向。包括昨天 IDC、啊、也公布了全球个人计算设备以及跟踪器相关初步企业的追踪。我们看到在传统个人电脑层面，2024年的一季度啊，终于出现了回暖。当时在20年，我们看到在新冠疫情很明显的半导体带货潮啊，曾经冲到一波高峰以后啊，22年、23年基本上都是属于显著下行的，因为一次就把未来几年要用的笔电全部买光了。结果终于哦，在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的传统个人电脑市场开始进行回暖。这一次出货量是达到5980万台，同比增长是 1.5%， 好，增长不多，好，但是至少去年的低基期让今年有显著的拉抬。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体出货量幅度哦，增长最快的大概是苹果啊，有 14.6%， 再来是联想有 7.8%， 啊，那其他你像戴尔是稍微有点衰退 2.2%， 惠普成长 0.2%， 华硕的部分年减 4.5%， 宏基增长 9.2%。 那当然了，市占率最大还是联想了，只不过呢，各大厂区、哦、都有开始见到那种谷底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观察到，在台湾昨天财政部最新所公布的3月份出口值啊，这一次是高达 418.2 亿美元，比上个月增幅还要高达 33%， 也比去年同月增长了 18.9%、哦、这个原本市场的预期大概只有三字头、哦、这一次突然冲到418亿、哦、的一部分是因为春节的原因啦，延后出货。那另外一部分、哦、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如此惊人的出口金额的创高，去年三月份也不过351亿的出口而已，这就足以说明、哦、目前台湾整体的按照足迹处的预估值、哦、今年很有可能整体出口额的表现、哦、至少从增幅来看会远远优于日本、大陆、新加坡和韩国。那为什么会如此呢？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去年太惨了，啊，去年库存太严重了，所以去年出口值哦，台湾市场在整个东亚体系哦，表现算非常差劲的。那也是因为前年太高，啊，那积极效果的原因就导致了出口额的持续上行。那过去我们提过嘛，你看当时很多人说啊，这个二月份这个出口额的年增率又往下掉。好，那当然是因为春节效果啊。我们真正看到、哦、除了年增率是否在去年六月份衰退两成三之后再慢慢的复苏啊，真正观察的要件其实看的是每月的出口值的平均值有没有保持在一个高位区间。我们以2024年来看，今年现在主计处、啊、按照现在的复苏格局啊，预估是367、啊、今年前三月的平均出口值哦。 比去年的325亿好，但是呢，相对于2022年的403亿肯定还有一段时间，要看一下未来有没有上调的可能性。可是我们也很清楚啊，从2020年以后，整个台北股市的出口值它就往上跃升了一个周期，基本上就是300亿是保底，那看有没有机会挑战400亿。尤其哦，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如果 IDC 所统计的全球个人终端消费市场正在复苏，那台湾如果终端市场还没复苏，未来就有更多推升的空间存在了。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台湾这次在出口货品当中增幅最离谱的那个是什么？是资通和视通产品哦，居然又增长了 165% 的同比增长哦，而且占比持续在提升，这一次已经来到27%了。那你看电子零组件的部分哦，这一次还是相对衰退了接近5%，可是哦，你可以观察到前几个月衰退幅度都是20-30%的，这一次衰退幅度有大幅缩小的情况。换句话说，台北股市有没有迎来全面复苏？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啊，就是部分产业已经高强度，不能讲复苏了，扩张了，那其他产业看起来会后来跟上。这个是我们看到 AI 市场对于整个台北股市影响的变化。那当然对于主要出口国的部分呢，很明显现在大部分还是出口到美国以及东协市场当中。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具体来留意一下数据哦。从数据上来看，张图表呢是台湾对于主要出口地区的变化，中国的部分呢，目前相对于去年同月份比较还是衰退了 1.3%， 这中国经济没有大幅的好转了，最近还甚至传出买房送房的地方政府政策。东协的部分则是成长了 4.7%， 日本成长 8.4%， 美国成长了 65%。 那你也看得出来这一波欧美市场对于台湾出口业的拉抬幅度到底有多大了啊。总而言之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在整个2024年哦，我们希望可以跟投资朋友达到的要件哦，第一就是景气在上行。我们当然对于股票市场有自己的周期投资的逻辑哦，那你像在2022年2023年这一波景气从悲观到复苏格局这段时间，我们当然做了一个相对大的部件，但完全不代表2024年就再也没有部件的机会，因为它一样并不是景气严重过热。这些数据你说叫景气大好，对不对？才怪了，这个明明就是刚刚进入到扩张周期。好，所以对于股票市场的部分，大可不必担心，就是找一个回调的可能性来做介入。那对于债券市场而言，由于通膨数据，的确将过性来得高，但它更多的是反映市场预期通膨预期，就是它是因为经济好觉得通膨会高，那真的是一件坏事吗？它的工资也跑赢通膨，它也认为未来经济会好。那这对于利率市场而言，是不是一定要长期保持在高位？这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它不会因为这种需求性通膨衍生成停滞性通膨。你积极效果一年一年的过去，通膨就没了。那最终而言，整个2024年，最难过的，我们如果从2025年回过头来看，我相信就是持有现金的人，他就会很难过，股市也没买到，便宜的债券也不买到。那各式各样的黄金价格，REITs 啦，可转债什么都没有碰，这个是最惨的。为什么？因为长期持有现金本身就是一种货币的侵蚀。台湾就是意识到了这件事情，才了解到为什么2024年油资浮动这么快，因为物价实在上行幅度太快了。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是你在1970年，持有100美元的资产，持有股票市场的部分，是翻了将近有20倍，那你其他看到像是不管是持有铜价啦、黄金啦、美国公债啦，都能够有不错的报酬，唯一会亏损的只有一个，就是持有现金，会从原本持有的，现金如果按照复利增长，你按定存你也可以增长，只不过你跑不赢通膨，这就是了。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这个对浩哥的笑话都是老爸教的，对，以前我老爸跟我讲嘛，他说你看现在通膨，越来越高，然后前几年嘛，那个景气没有说多好，我老爸就常跟我讲说，他小时候拿100块去杂货店买东西，都可以买到好多好多东西，但现在100块什么都买不到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自从杂货店门口装了一台监视器以后，他就再也拿不了那么多东西了。对，是通膨很可怕，通膨很可怕。好，9点钟了，最后我们还是要聊一下整个美国的通膨会不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变数呢？刚才我们所观察到的是联准会有没有可能因为本波的利率预期或者通膨的预期产生了极大变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 PCE。 那第二件事情呢，如果 PCE 的确有显著僵固性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禁要考虑到今年年底有一个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变因。我们看川普昨天发行的一条 Twitter ，这回很有趣，他把川普时期 这个总统任期当中的各大通膨资产拿来跟拜登比较啊，比如说在能源资产当中，川普这段时间啊，基本上物价完全应该讲能源价格完全没上涨啊，为什么？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崩盘了嘛。那拜登的部分则是上涨了3.8%，汽油价格川普甚至还跌了2%，而拜登时期涨了4%7%，电力价格川普涨了3%，拜登时期涨了接近30%啊，天然气川普时期跌了1.9%。拜登时期涨了2.6%，那其他像是鸡蛋价格，川普时期跌了3.6%，拜登时期涨了4.9%哦。那其他我们像是牛奶啦、鸡肉啦、交通啊、运输二手车啊，基本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照啊。简而言之，就是票投川普啊，大家吃饱啊。所以你可以观察到哦，这一波有没有可能对于拜登政府产生更大的压力呢？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哦，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哦，因为超级星期二已经过了嘛，无疑就是我们观察到川普和拜登的重新对决。那现在两人的民调其实是相当的焦灼，双方民调是互有领先，而且都在 5% 以内，这让美国股市在今年的确充满着变数哦。但是呢，我们通常啦会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观察两个人的选举变化呢？因为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嘛，很多支持川普的支持者哦，他不敢在民调当中表态，这形成了过去两次对于民调的严重误差，不管是对于希拉蕊还是对于拜登都是如此哦。所以呢，通常市场上啊，除了从民调啊为这些主流媒体啊打一点折扣以外啊，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市场是觉得谁会胜选。举例来说，身为左派民主党的拜登哦，他在任内是大幅的推行绿色能源，所以很多环境产业都受到相对大的补助哦。2020年以来，太阳能指数是上涨了200%哦。但是呢，当时右派共和党的川普在2016年意外胜选的时候，一年内太阳能指数崩跌接近50%啊。也就是说，如果拜登胜选几率高，那太阳能指数肯定就是保持稳定，跟随着大盘向上嘛。如果川普胜选的几率高，那太阳能指数很明显就会落后于大盘。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看一下美国太阳能指数的变化。从2023年四月份，就过去一年以来，美国股市频创历史新高，全球太阳能指数居然跌了40%啊。诶，那是不是市场上其实已经表态了，基本上川普当选的几率其实蛮高的。为什么？因为太阳能产业资金已经先落跑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哦，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太阳能指数虽然过去曾经涨过一段，它基期并没有到绝对的高，相对于科技股其实低蛮多的哦。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因为拜登时期哦，当时所推行的基础建设法案还有2022年的通膨削减法案哦，都对于太阳能指数板块有非常显著的资金补助哦。那是不是代表着川普当选这些法案，由于到时候共和党可能控制两会嘛，这些法案很有可能也会完全的逆转的哦。所以从这些数据看得出来，拜登的压力是极大无比的。那拜登有没有可能由于因应当前的通膨问题采取更高强度的升息，或者呢给资本市场更多的活水呢？那到底要往哪边走呢？是撒更多的钱，有更多的福利更有效，还是要赶快升息抑制通膨呢？这个就值得拜登来做一些参考了。但事实上，根据我的感觉，民众对于抑制升息所产生的效果跟直接发钱所产生的福利效果比较起来这个直接发钱的这个感受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在选举之前，很快在5个月就要选举了，有没有可能产生极大的变数，也听我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OK， 好，暴跌50点啊，暴跌50点啊，对对对，找一个理由跌而已啊。台北股市的那个，我先讲一下，台北股市的状态跟美国股市不一样哦。台北股市这波外资根本没买，都涨到这个位阶了。好，这说明台股现在基本上是完全由内资主导，现在下跌60点。好，今天量能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大了。好，大概在4200亿左右啊。今天整体点位收在20712点哦。对对对。啊，川普为什么不敢比股市涨幅？哎，有道理，为什么他不比股市涨幅？对不对？他也可以比年龄，其实川普只比那个拜登小4岁嘛，对不对？那以前那个川普一直笑人家老，其实他也只比他小4岁，对不对？啊，就人很多人会讲那个拜登不是那个有时候讲话会手抖嘛，那就害怕那手抖抖抖不小心按到那个核弹，对不对？发射器砰就出去了这样子。其实他也只比他小4岁而已啊。OK。投资印度 ETF 有感，那有机会我们探讨一下新兴市场的部分哦。OK 哦，对对对， 有按赞但不多啊，对对，大家按赞一下吧，有按赞但不多，对不对 ？OK， 好了，感谢各位今天参与了。我们今天主要是稍微跟投资朋友梳理一下，就不用因为单一数据的指标而产生大幅度的改变。我们景气投资都是看整条趋势线，现在趋势都没有改变，通膨长期仍然在下行轨道，景气仍然在上行推升力道。但是呢，景气上行并不是联准会是否要降息的唯一关键指标。联准会要降息的关键指标来自于他最在乎的 PCE 是否还在下行的区间，而现在看起来 CPI 跟 PCE 当中的 gap 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联准会到底要怎么来做表态呢？我觉得昨天所发布的我们看到联准会的会议纪要其实已经相当明显的表态，降息是有机会的，但是节奏我们可以再商讨，最好保持现在这个状况越久越好。就林诺芬，感谢各位的参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门顺利，操盘愉快。